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二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照例邀请到什么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 Hello 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好，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呢，是一个看起来很令人兴奋的啊，这个标题跟画面啊，讲的是 Riding High， 哇，一大堆呢，看起来像是空飘气球，是不是？哦，然后呢，上升的气啊，不是哎、欸，它是一个游乐园，
对，
一个游乐园的感觉。然后呢，不是你那种游乐园底下会有椅子吗？那讲绕着圈圈，哇，像有离心力一样，越绕越高，越绕越高。我不知道哎、欸，小朋友一定很爱玩，嗯。
很恐怖，小朋友不能玩，那个要大人才能玩。
真的吗？
啊、嗯，因为它就是抛物线这样往外转。
对对对对，这个我在那个
小朋友可以玩吗？
现在台北有一个乐园，几年前开嘛，对不对？那个我还带我侄子去玩过，有一个就这样的往外抛，然后就越嗨越高。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好 ，OK， 好，所以就是这样子。Riding High 讲到的是就业市场未来的展望。OK， 所以真的这么好吗？
嗯，这一集的这个封面故事其实是它里头的一个 special report 啊、哦，里面蛮多的文章的。它其实谈的就是 the future of work， 嗯，就业的未来，嗯，那里面它带头切入的角度其实是简单讲，我下个标题叫就业市场的黄金时代。嗯哼，嗯，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主要还是要相较于过去40年的情况。你就比较能够了解他为什么会下这个标题。嗯, 嗯, 嗯，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那个企业家、嗯、大老板，在过去40年来在争夺财富这件事情上是那个大获全胜、嗯、一般的上班族、嗯、一般的劳工惨败、嗯嗯、全球化啦，让很多企业低成本的地方跑就往哪里跑、啊、科技呢也让他们如虎添翼，所以造成的结果是过去的40年来全球的薪资所得严重的失衡，嗯，资本家靠着有全球市场，靠着开放的金融环境，靠着所有国家争相提供的低税率，嗯嗯，受惠于以上的这些条件，那不断的累积他们的财富。可是呢，劳工没地方可跑啊，嗯，所以只好死死乖乖的待在薪水越来越少，薪水要么停滞的一个环境底下，
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一个事实啊。
Yeah。
那所以现在怎么样？扭转了吗？
嗯，没错，他认为疫情之后将会急速反转。
你相信？
嗨，他说，当然了，目前为止，你说能够好到像黄金时代马上就来，还言之过早。但是呢，他说至少在美国已经看出就业市场明显改善的迹象了。他从几个迹象来看，
对，你刚刚讲说就业市场反转，跟你刚刚一开始讲到是40年来的贫富差距，资产的掠夺。这不太一样、欸、有工作跟你因此摆脱了资产的掠夺、嗯、然后呢拉近贫富差距，
是
这两件事情
没错，但是他说刚讲了这个大的趋势的扭转跟接下来疫情的反转有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是哦，
嗯、okay ，因为这波的疫情的反转看起来不只是带回来新的就业机会，而且会是跟过去非常不一样的就业机会、嗯、
是薪资很好的就业机会，是这个意思吗？
我举几个迹象来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第一个你看这一波的就业市场的反弹是非常非常罕见非常非常强劲的，
因为去年很差、
啊、对，去年的这个时候失业率还有高达 15%， 现在失业率一下子剩下 6%、嗯、okay， 第二个，美国史上、啊、就业最热的十个月，就业市场最热的十个月，光是过去这一年就占了一半。嗯，就是很多人，你如果有朋友在美国，就会发现，哎，的确找工作容易的很多。嗯，即便是欧洲，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很多的国家正面临第三波疫情的威胁。嗯，可是即便是如此，就业市场都已经正在明显的改善。
你就是回到以前的工作，就过去，我不太懂。就是说，
不止如此，不止如此。对，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说？解答你的问题是，因为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波除了就业市场跟数据反弹，过去刚好疫情期间失业，现在回来之外，
对呀，
他其实同时呢，有两股更深层的改变正在发生。一股深层的改变是政治，第二股深层的改变是科技。嗯，我们先讲政治啊。他说呢，现在的政治气氛啊，跟过去非常不一样了。现在看起来对劳工越来越友善， 应该当然几个迹象过去我们也都谈过，包括美国、欧洲基本薪资看起来压不住，过去资本家当道那个薪资都压得很低，但现在基本薪资现在看起来名气可用啊，应该两党的这个政治人物都争相觉得好像应该要提高，尤其是现在的拜登政府其实就一直在鼓励基本薪资应该要大幅的提高，他也大力的鼓励尤其是大的企业员工要组成工会来争取自己应该要的权益。
嗯，昨天 Amazon 的工会组成的
阿拉巴马
动作才挫败。
但这个其实没有办法不会改变这个接下来此起彼落的这个呼声了啊！你看，即便是这些大老板们，包括其实台湾在内，你会发现以前的老板都说啊，要共体时间啊，大家要相人为公司啊，但现在没有，现在很多的企业都知道啊，薪资应该要适当的升高提高，才会符合员工的利益以及企业最大的利益。那他举一个例子是最近很有名的摩根大通银行 的 CEO JP Morgan Chase 啊，他说啊，员工薪资应该要提高才对。
嗯，
过去他们是从来不会讲这种话的啊。
OK， 好吧，
这是政治
姑且信之，
姑且信之。但我觉得可以理解，也应该要朝乐观的方向去想的是，他讲的第二个深层的改变，科技。还记不记得在 COVID-19 之前，我们其实光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谈论很多啊，完蛋了，以后你看会被机器人取代，会被软体所取代，会被 AI 所取代的就业机会，将来我的工作怎么办？去哪里找啊？但是实际上，经济学人在这个专题里头说，就证据来说，其实显示并没有这回事，并没有这回事。相反的，就业，你觉得你现在工作安不安全？你有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啊？其实回到公元两千年左右，千禧年爆发之前啊，千禧年来到之前，1999年，他说呢，你如果去问美国人啊，你觉得你对你现在工作有没有安全感？就不到的一半的人说，我有安全感啊，我不用担心。但是其实到了2019年，你觉得的有安全感的人是增加还是减少？答案是增加，现在有高达三分之二。根据调查，
2019年是疫情爆发之前，
没错，即便是疫情爆发之前啊，所以换言之，大家其实看到了，
就是因为是疫情爆发之前啊，那是疫情爆发之后呢？
疫情期间我们刚刚讲过，当然大家兵败如山倒，但是现在疫情爆发了之后的现在，你看，所以他接下来就是要讲，我们疫情爆发之前，刚刚讲失业率是15%，现在。疫情才刚刚回来，失业率已经大幅降低了6%。所以接下来要讲的是机器化、软体的使用、科技的使用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可能是正好相反的。他说以日本为例，其实最自动化的国家，这个自动化国家在先进国家当中失业率算是最低的。而且呢，这个情况看起来，他说长期的展望是乐观，是获得改善的。因为会更加的数位化。数位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举个例子来说，过去呢你要找到高薪资的工作啊，就要到台北去打拼。好不好，增加无工课啊，那个
无工课。你猜能不能还是不要讲好了，
练习嘛。
好
OK，Anyway，总之要到台北去大城市来学，但是到了大城市生活费贵，租金贵等等，但没有选择，很多人去忍受，因为总是有机会，然后未来向上加薪啦的机会也比较多。可是现在借有了数位化，有了更新的科技，至少我们在先进国家，在数位落差没有那么大的环境底下，远距上班是可行的。
但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数位化本身它可以让比如在家上班这件事情成真，所以你可能不见得要去几大城市，所以这个过去我们也讲到，就是说经过这次疫情之后，后疫情时代很可能呢这个城乡之间的差距它可能会分散开来，你可以不用挤到这个繁华城市付这么多的租金，然后要浪费那么多的一些交通工具，然后等。但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它是，但是 AI 可能会取代若干人力这件事情，我还是觉得不变。我觉得它若干会被取代，若干可能会更重要。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还是会在。
是啊。
然后被取代的部分的话呢，可能也还是里头的相对弱势，但是因此而剩下来的，他可能会调高薪资。
嗯哼。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
基本上他的态度是认为整体来说的就业市场的环境跟条件是可以获得改善的，因为不只是薪资而已，因为薪资是其中一个面向，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你上班的形式的改变，例如你过去必须舟车劳顿，要么就是得到公司附近精华地带花很贵的租金，
对啊，
OK， 那这个代价在未来借由新科技都可以少付很多，例如你可以在家上班，那在经过这一次疫情中的大实验，我们都看到了很太多的具体的调查都显示，第一个在家上班的人普遍来说更快乐，因为他更容易同时的兼顾家里的需求以及工作上的需求，
老板也更快乐，因为他可以不用出差，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虽然但必须特别提醒，在家上班其实时间反而更长，工时
要懂得管理，
所以，但是即便是如此，毕竟你在家里，小孩有事啦，另一半有事啦，其实都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其实是大大加分的在生活上，而且更重要的对企业来说，你刚刚讲，老板不只是可以省下办公室啦、租金啊等等，更重要的是你的生产力也更高。因为你更快乐，因为你更满足，所以你更愿意投入工作，你的事情做得更有效率。
所以我说的就是说，如果你还留在职场上的话，环境会改变，方式会改变，薪资可能会上升，但是如果被职场淘汰了的话，那这群人也还是会存在的。
当然这个 always 都会有这样的必须被协助的人，所以他其实结论也提出政府的角色其实很重要，当然就是把整个经济给搞好。你看，其实任何市场都一样，即便是美国失业率很低的情况，是大概是有3-4%的人其实是找不到工作的。那如果再加上隐性的，就是太长期找不到工作之后干脆放弃的这种失业人口，其实他 always 会有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存在。但是就整体来说，经济学人的这个专题，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因为真的很多篇文章蛮长的啊。他说，新进国家的这个就业机会的改善，其实好处是非常多的。不只是先进国家自己的劳工的生活水平可以改善，能够受惠，其实周围其他的相关的国家也会因此而获得改善。比方说，在未来，其实全球都一样，经济学人提醒，服务业这个项目里头的就业机会是会增加的。例如照顾者。OK， 虽然未来人口老化，有更多的老人他需要被照顾。
OK，
那这个其实看起来短期的，虽然我们刚才有机器人啊等等啊，你说要更有效的去取代人的服务，相对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其实未来的这个科技，它在这一次的专题里面，其实我觉得老实说，我还觉得分析的蛮好的，而且真的很希望这样的美好未来会发生。
对，希望总是一定希望了。也许你刚才讲到说，可能不只是这段时间的数位化跟疫情的影响，还包括了所谓高龄化的时代来临。我想这当然也是另外一个蛮重要的了哦。OK， 好。所以呢，这个在后疫情时代，我觉得重点是特别的，有因为疫情而凸显出来的啦。可能是整个工作环境跟工作方式的改变。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不是慢慢的会浮现出来？各个不管是劳工或者是公司的老板，是不是都做好了这些准备啊？我想呢，这个是还蛮重要的。OK， 我们休息会儿呢，再回到现场。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好，除了呢封面故事呢，给了一个呢我们呢在
活下去的理由，
全球尤其是全球这个隧道，每次啊看到这个疫情隧道的亮光了，每次像进进退退，亮光忽明忽暗，忽明忽暗啊、哦。但是看到另外一个呢蛮大的期待啊、哦，那就是就业市场啊、哦、会不会呢更加的爆发，包括环境啊、哦，包括薪资都能够有。所增长。那接下来的话呢，当然就看看怎么样创造就业机会了哈。所以拜登现在正在很努力，好，所以呢，接下来要聊这个话题就是拜登撒钱。好，那他撒这个钱的话呢，重点在于这个钱2兆，先前有关于呢，这个算是救助美国计划。 那是2兆。那接下来的话呢是基础建设计划，大概2兆2到2兆3。那这部分的话呢，当然这个前前后后那么多钱到底该怎么办，他说要加税嘛。哦，那现在的话呢看起来我们昨天才跟大家聊过共和党啦，包括华尔街啦反弹的很厉害啊，这个就是反对啊，就是钱这么多造成财务上的困难，尤其是造成他们的一些加税的负担。但是拜登他现在也就这一两天就邀请一些像半导体产业的这些企业啊，也希望他们能够争取他们的支持嘛，因为他们是在中间是获益者。所以我想他们应该会支持啦，哦，但是其他的产业其他的企业家支持吗？
所以这一期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在美国里头，他我觉得从一个很有趣也重要的角度切入，就是谈企业的营业所得税。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延续刚刚讲的这个话题，过去对于很多大企业来说，归功于全球化以及各种金融跟开放，加上很多政府的争相吸引他们。所以呢，政府怎么吸引他们？当然就靠着更低的税率咯。最有名当然就是爱尔兰的例子。
对，
吸引了什么星巴克啦、苹果啦、微软，大家跑到那边去开公司，因为所得税低嘛。所以也因此从本来应该在英国缴的税没有缴，应该在美国缴的税没
有
缴。所以这个其实一直是困扰很多国家政府的问题。你要想说，哎，国家可以这样子竞争吗？可以这样，这等于是种变相的国家的销价竞争。你在我这个，你原本在自己母国要交例如25%的营所税，结果你来我这里交12.5%，当场就省掉了一半。
对啊，
以上啊，那很多企业当然就趋之若鹜。
可是因为就是他忽然会 promise 带来很多的工作机会啊，就我们刚刚第一段不是在讲吗，工作机会嘛，
结果实际上也未必有啊。你看其实就是账上转来转去。你看例如像微软啊，像苹果，他就说啊，这个专利权的授权，因为在过去这30年来这种无形资产的流行啊，其实给了企业很大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造成结果是过去这30年来我们看到各国都在各显神通，拼命的想办法吸引这些大的企业。我帮我们台湾在纽约觉得啊，可以吸引外资来啊，是一样很大的成就啊。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这种削价竞争的结果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拜登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你要加上这一次也因为必须大撒钱，他必须重新再仔细的看看自己荷包里有多少钱，然后未来的钱要从哪里来。
对啊，
所以当然就把脑筋打到了企业身上啊。那你看你这一次我想你昨天应该也有分析到了，这2兆加上再2兆，钱从哪里来？那主要当然还是得靠加税啊，所以他的目标是希望，因为川普之前不是减税嘛，他希望从减税后的21%企业营所税拉高到28%。但其实即便光是这样当然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看起来也不过能够多为美国筹到9000亿美金。在2兆里面9000亿也还 OK 啦，但毕竟不够。所以
还有海外税。
没错没错，所以海外所得是拜登政府要张大口想要咬的一块。那所以包括几个做法，例如有些海外的所得扣抵啊，就包括台湾也是有一些这样的规定。另外像一些较低税率的项目，例如无形资产啊等等，其实也会跟着提高。那估计啊，光是海外所得的部分，未来10年会为拜登的这个计划，为美国政府带来1兆左右的额外的收入。
欸，可以，我看一下这个算好，当然这个如意算盘算得很漂亮了。这个耶伦的说法说，在未来的15年间，这个只要不管是企业税的增加，还是这个海外税的部分，可以几乎就是完完全涵盖啊，还要花掉的这些钱，就是希望能够提出来的预算。欸，但是海外税有这么多，而且他这个到底怎么课征？我那时候还在想，就是说他是交由当地国，譬如说我今天跟爱尔兰好了，我们就拿这个爱尔兰为例，爱尔兰那么低，所以他得要跟爱尔兰说服，让爱尔兰愿意加入他这个海外的税率，说所谓的最低税负制的计划，然后爱尔兰同意加，这第一点，爱尔兰要同意哦。好，那他同意之后呢，然后由爱尔兰去收吗？收的部分再分给美国吗？是这个意思吗？
目前的
到底是怎么个
运作？刚才蓝轩提的这个，我想中间也有提啊，也就是美国现任的财长耶伦，
对，
他最近所提出来全球最低税率税负制啊，他希望能够让尤其那种超 级大企业啊，不管你把总部设到哪里，不管你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哪里，大家全球都要讲好啊，
对，
要设定一个基本最低的税率，那你可以继续保持你的税率，但是我的国家的企业如果到你那里去缴税的话，那中间的差额我还是要收他的。所以换言之，企业你如果要去，可以去啊，你还是可以造福别的国家。
哦、母国直接收，
母国还是要直接收、中间的差额。目前的做法其实
意思就好，假设你爱尔兰不愿意加税好了，那你要同意我去课征他20%，
不用你同意，他自己就可以定
直接收。
当然了，现在讲也是讲，也就像你讲的哦，其实两党大反弹，弹，尤其共和党大反弹。啊，讨厌。那 anyway， 重点是我们可以想象，接下来这件事情不会那么容易过关的啦。共和党一定会提，现在已经有看到了，相对你要21-28太夸张了。折中25啊，所以这一来其实你未来整个算盘都是要重新再算的。但经济学这一期主要，我认为他切入角度并不是帮他们去敲这个算盘，重点是我们所面临的两个重要的大趋势有没有可能因为拜登的这项政策而获得扭转。两个大的趋势是，第一个，免税天堂的被滥用，低税率天堂的被滥用，因为我们刚刚讲是爱尔兰这种，人家好歹有10%，你要还有很多的这种免税天堂，这些想要洗钱的大老板，想要逃税的大老板，过去这么多年来，
对啊，一大堆什么开曼群岛，什么什么群岛，什么什么群岛，一大堆。
是，所以如果一旦全球税负制，但这次反弹最大的，还是这些阿布拉基的、小
岛。因为我觉得一定会，譬如说你讲哈，假设说我们刚举了一个爱尔兰的例子，爱尔兰如果他不愿意加税哦，因为他认为低税率是增加更多的这一些企业愿意来，增加企业愿意来，他可能增加就业机会等等啦哦，那所以他不愿意，但是终究美国还是会课征的话，那所以呢，这一切就不会。他可能就觉得，我既然没有这个好处，就算你爱尔兰还是维持低税率，但我一样要上缴我的母国，那干脆就不要来了，就不要来，就可能就回去了，对吧？但我想可能回去的几率很高，所以会不会因此而产生一个回归潮，跟这些原本的避税天堂会不会因此而萎缩？我觉得这是两个蛮同时要去看的一个，对不对？
你知道，尤其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说是格外的严重的，因为银锁税在 GDP 的占比这件事情上啊，一般的先进国家大概占比是3%左右，那美国呢，本来一般来说都比较低。在川普上台之前大概占 GDP 的2%，比先进国家都要来得低。川普上台一减税，剩下只占 GDP 的1%了。
啊，真的齁、
所以这个趋势就美国很多左派的领导人来说，他就认为这是必须被扭转的，否则太不公平了。
真的是有钱人的天堂就是了。
哎，没错啊。所以这股趋势如果可以因为拜登的努力吧啊，而获得扭转，其实就会形成一个全球企业营所税的怎么说新的游戏规则吧。
不要一起做，你就是至少公平吧。对不对？你那么一个大的跨国巨兽，然后我们现在在谈这么多的一些垄断啦、不公平竞争啦，但你却在税率上面你有这么多的逃脱的机会。
现在有趣就是公平这件事情就见仁见智了。你觉得不公平啊？很多大老板觉得那是公平的，因为他可以就你说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创造这么多就业机会。而且他觉得他的市场在别的地方，他在别的地方缴税本来就应该的呀。
而且那么低的税是应该的吗？
啊，那好了，我捐一点回来了。啊，星巴克就这样。
捐给谁？
捐给政府啊。因为他后来被发现，
对啊，
他不是被发现说啊，原来你交的税基税率这么低，太离谱了。
那是捐给个人的还是捐给政府？
为了平息众怒啊，当然
对不对？是成为金主，成为某人的金主，还是你成为？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说，这些税收没有进来，为什么会讲到税收的重要性？在于说，你税很多人都逃到海外去了，所以呢，我在本来应该收的税我都没有了，我收的税没有了，我就很难去再做一些什么的基础建设也好啦，福利政策也好，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我没有钱去做更多的事情。
伊丽莎白·华伦啊，美国民主党之前那个总统参选人，现在的参议员，他就是说嘛，你们这些企业开门做生意，马路是谁帮你们盖的？
对呀，
你交通是谁帮你们维护的？治安是谁帮你们维护的？那这些你都不用缴税，
怎么开挖的？这个电力怎么样的给你的？
对，那这些其实就靠你们缴的企业营所税来指引，但是你们把税都逃掉了，然后回到自己的荷包，但这些呢，让其他的上班族、其他的老百姓来帮你们付这个钱，公平吗？
对啊，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当你企，如果当你的政府它可能的税收越多的时候，它能够照理来说能够做的越多的事情，做一些分配，然后呢让社会当中弱势能够得到照顾的事情是越多嘛，不是吗 ？OK， 好，我们休息了，回到现场。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我觉得每次讲到政府的财务问题的时候呢，其实讲的都是未来了。嗯，经常担心再留子孙啦。哦，那这个现在大家可能企业享有好处的，现在我们一般人可能感受不到那么明显的坏处。但是呢，下一代呢？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聊一个下一代的话题啊。这个下一代的年轻人他面对的会不会是一个这个越来越困窘的政府财务，或者呢越来越辛苦的未来？这边讲到的是跟学测有关。我觉得现在台湾每次讲学测，我真的有点都搞混了。现在云聪也有两个小孩的关系，你有没有稍微的掌握目前最新的脉动？
没有，
还是没有，因为每次都懒得去 update 了，因为我们常常换，常常变，然后都觉得好了，算了算了，等到这个临到头上再去了解就好了。好多朋友都这个样子。
嗯，真的真的，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要搞死自己家小孩
真的不知道、
然后把自己也搞死、回到刚刚讲，其实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讲劳工市场，跟第二个话题谈企业营收税、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大概也许已经看到了某种的氛围要再改变了、我觉得中间能够改变多少还是要看我觉得广大老百姓的自觉。好，要知道，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忙着工作，忙着上班。其实我们跟政府、跟政治之间的关系，就只剩下投票的那一刻。其他是投了票，选了说谁，我们就基本上不管他了。但是人家有钱人不是啊，大企业不是啊，人家会有游说团体啊。
是啊，没错、
人家会给这官员施压啊，然后会去找官员吃饭喝酒，然后聊天，然后谈政策。所以你觉得官员听你的还是听他的？
所以我才常常天天在讲这些话题啊，不管是国内化的一些相关的公共政策的话题，就是这个原因呢、
对，所以我就说，其实政治啊，可能不是只有投票那一刻，也许平常大家不只是在自己脸书上啊、发发意见而已啊，也许是要直接让你的意见可以让更多的政治人物听到，让他知道说这件事情你不把它办好是会有压力的，是会有政治后果的。
比方说孩子
的我们回来讲
教育
我们回来讲教育好了。
对啊，所以这个学测是要讲什么？
好，给大家讲一些新闻啊，因为美国现在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吗，所以很多的入学考、很多的学测也都只好停办。所以美国的 SAT 啊 ACT 就两个高中毕业之后要申请大学的主要的成绩、其实过去就几乎 都停办啊、所以停办的结果就变成很多的大学它也被迫必须因应。所以美国在今年的2021年秋季班的新生入学的申请啊，有1400多家大学已经说你不必再一定要有 SAT 或者 ACT 的成绩。
这样的、
选项、就如果有最好，可以
没有的话呢，
没有就用学校成绩或者用别的成绩、
哦、
我们学校自己会来评估。
OK， 那这很好啊、
是，其中有69，
包括留学生也是吗？
是
哦，哎、这个机会很不错，大家要记得住。如果你还是刚好这个年纪的话，
是，而且不是只有2021，包括2022年，很多学校都已经宣布了。2022年，有些已经开始准备要招生，有1000多家也把 SAT 跟 ACT 列为 optional 了。optional 就是选择性啊、
只因为不方便进行考试所以就不用了？
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其实不只是因为疫情，其实多年来包括我们台湾在内其实也都对这样的考试、我们台湾不是为了 SAT 而是很多各种的学测，
对啊、
其实都已经有高度的争议了。其实在疫情之前啊，美国的加州大学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投票决定不再采用在未来5年陆陆续续啊，不再采用 SAT 跟 ACT 的成绩了。
是哈、为什么？
好，因为他们就认为这些成绩其实是biased 的，其实是跟这成绩会跟家庭所得，
就偏见，就是
会偏见，跟种族背景、跟性别高度相关。相反的，反而跟个人、跟孩子未来的能力跟潜力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相较之下，
哦，真的、
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性别好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学校里头啊？包括我就觉得女生的成绩比男生好，
所以你这个性别是倒过来一样讲，说男生受歧视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但是在 SAT 的考试平均成绩，女生落后男生18分。
为什么？
好问题啊！ 好问题哈、哦。另外在家庭所得上，
不是语言的测试吗？
不止，就是它这个几个学科都有、
几个都有。OK，
当然 ACT 的科学项目比较强。
哦，科学项目比较强。
那 income 所得背景也是一样的啊。美国这个调查他们发现，家庭年所得不到$20,000的孩子，他的平均分数如果拿来跟家庭所得$200,000的来做比较，大家知道吗？整整低了137分，在800分里头。
对呀、啊，因为这个在台湾可能比较熟悉，就比如有没有补习啦，或者说你有没有机会去掌握到考古题呀、啊？你是不是一个懂得考试的人啊？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跟栽培啊，这个上是会有影响的啦。对不对？
没错、啊，更何况族群就更不用讲了，白人平均当然比黑人啊，比有色人种都来得好。不过亚洲人还是比白人强。
亚洲人就超会考试的、啊，你看，在这个美国人的印象中，这段时间亚裔终于站出来怒吼了。他们常常被你不管是看什么电影啊，什么百老汇的舞台剧啦、啊，或者看什么一般的任何的形象啦、啊，就总是那种你看他们演到那种亚洲的小孩，一定是戴个眼镜，背个很重的包包、书包，然后穿的衣服，要么就拿算盘，要么就拿计算机，很会数学，大概就这种形象嘛。
我不是有个作者。他写了一个作品，本来也是被电影公司买去了，然后买去版权之后，后来决定不拍。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亚裔，他们
这样子吗？
然后又不想把他变成白人，找因为过去很多好莱坞都找白人来演。反正就按照故事的原型
okay,
但这个故事可能太有名了，他觉得换一个白人好像、
你说的是伊玛公司那个吗？
不是
、okay,
另外一本、Well, anyway 这个现象其实 ACT 的这个主办单位的 CEO 也承认，他的确跟贫富差距是相关的，不过呢这是贫富差距的症状，他认为这个现象是呈现出来的症状而不是真正的原因。好，没有办法，因为高所得的家庭他毕竟成绩之所以会好，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
是啊，
可以取得更多，所以像 SAT 啦 ACT 他们主办单位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
对，我是没想到跟性别竟然也会有关系哈。所以跟他的科目啊，考的科目也有关系。
所以他们现在设法做的事情就是，首先第一个想办法呢为弱势的族群提供更多的协助。尤其是线上的资源，所以 ACT 啦、SAT 其实都想办法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当然想办法可不可以借由这个考试以外的成绩来作为评估一个孩子的能力跟潜力的标准呢，例如 essay 我们所谓的论文，再或者说课外活动的表现，
不跟台湾一样吗？
一模一样，对吧？
然后就再继续去补习吧，再继续去透过资源。
对，没错。结果发现 essay 也好，课外活动表现也好，跟贫富差距关系更大。
是啊。
你说 essay 好了 ，Stanford 大学曾经做一个调查，他就把那个加州大学啊60,000名申请的孩子的这个申请资料去做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它比我们刚刚讲的 SAT 考试啊跟 income 跟所得之间的关系
更直接。
课外活动其实也是。
对，我后来发现课外活动真的是。
完全是一般的家的家庭那个工作啊，这个做小贩生意都来不及了，还什么课外活动，还去搞这些什么 book plug。而且这个不要以为你稍微家境好就安全过关哦。不哦，你其实在中产阶级当中还是有分高下的。OK， 他就说在美国有一些很例如常春藤的学校，在评审的过程中，有时候他会请校友会来评，那些校友当然也都是有点身份地位的，结果发现呢这些人哈，其实在评估孩子的课外活动的时候也是有大小眼的。他们例如他就说，如果这个孩子两个孩子，一个的兴趣是大提琴，另外一个兴趣是 banjo guitar，他会比较倾向 cello 大提琴啊，比较有品味哈。然后同样对运动有兴趣的一个呢是这个帆船航海，另外一个呢是踢足球
打篮球，
哪一个比较有水准？当然是航海的比较水准。
运动还有水准这种事情哈，
啊，就生活品味嘛。啊，所以当然了，所以有些
所以呢，他们现在就决定说，这两年先暂时因为疫情的关系停止，顺便看看有没有办法扭转。
所以
刚才上述的所有的现象
都在找办法，都在找办法。所以例如有些书说，那我干脆以上这些如果还是跟贫富差有关，我直接看。其实老实说，最准的是学校成绩，因为学校是老师直接带的，所以成绩差距最客观。
而且分散在过去几年当中了，我觉得。
所以其实有些大学也希望说，哎，那我以后干脆重视加权在学校的分数排名。可是问题是，现在很多学校又怕伤了孩子的心，就已经开始不排名了。所以这也是很伤脑筋的，
分数不给分数就是了，是不是？
不给排名，
不给排名啊！
所以你不知道他的校牌有分数是什么，大家分数都很高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没有相对性就是了。而且你这个学校跟那个学校怎么比？搞不好这个学校向来都给60分，就是很厉害；那个学校都给要给90分，好吧？
你说的确，它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了，因为这，除非是整个社会系统性的改善这个贫富差距，否则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有解答的。
真的哈、哦。那用风扇吹考卷算？
有人说就是大家过了基本能力门槛之后用抽签的。
对啊，就我觉得只要考试，不管是哪一种考试，哪一种测验，我觉得都总
那都已经考到98、99、100分了，你还在分？抽签，
对啊，真难，真的抽签。
我还比较甘愿一点。
愿赌服输，对不对 ？OK， 好，搞不好到时候签会作弊哦。你看人的脑袋多聪明啊！好吧，休息会儿回到现场。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期的《经济学人》杂志。讲着讲着，觉得算了，来喝杯酒吧。我们接下来要聊，
好了，是因为一点时间聊一个轻松一点的英国，英国的酒吧。现在因祸得福了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先前我们曾经聊过，因为英国在2007年开始禁烟嘛。所以今年之后很多夜店酒吧倒一遍，不能抽烟的酒吧算什么？对
对
对，好，其实一直倒了，一路倒，光是去年其实照例还是倒了1800多家。
你说疫情还没有来以前？
疫情来更多，应该搞更多。但是有一些就没倒。好，没倒通常就是例如在城市里头的真正的潮店啊，但条件很好啊，有很多名人啊等等的加持啊，所以实力财力各方也雄厚，
够撑，
口袋够深。
OK，
再来呢就是例如比较乡下的，占地比较空宽敞，所以它有比较特别的设计，甚至还有户外的空间啊。
OK，
好，这一些有户外空间的以及特别受欢迎的夜店啊，其实在这波疫情当中大受欢迎。
因为可以拉开距离嘛，
没错、
哦、
没错，
对对，
而且英国在现在开始陆陆续续要解封了啊、，Johnson 的这个解封地图已经展开来了，那预计4月12号开始呢，有些夜店可以开放，什么样的夜店可以开放呢？有花园的可以开放
啊，
没有花园呢，再等一个月，要5月17号才能开放。
哦，这样就代表就是说，如果你在疫情期间，你是真的有想办法让自己呢绝处逢生，然后想办法做点转型的啦，做点什么样子的超前部署的啦，其实是真的当水来的时候，你就是水涨船高。
是，其实台湾过去这波也是一样，因为发现说疫情很严重的3、4月、5、6月过去之后啊、所以你平常如果东西好吃的啦，服务好的啦，你的那个美美服务很好的民宿啦、饭店啦什么，有没有发现啊、大爆满了、生意大
好、是啊，
所以已经做好准备的了。那像这种当然对英国来说是一种新的生意上的挑战啊，因为大家知道户外其实在欧洲早已经盛行，巴黎啦，有没有？大家都坐在外面，马德里啦，大家都坐在外面。可是对英国来说，相较之下还是一种新的，比较新的。
这样讲是因为讲到想象中英国的 pub 的那种。黑暗暗的，
对
不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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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小小的，有点温暖的感觉。
对，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气候本来就不一样，因为那个冬天冷，夏天又雨大。
对耶，伦敦一直下雨啊，英国一直下雨，
所以长期来形成你刚刚讲那种大家窝在里面暗暗的文化。那这种文化大家已经习惯了，大家愿不愿意走到户外去？就
然后你就讲，这有道理。那户外万一是老是下雨的话，那这样子有什么用啊？
对啊，那个棚要长，那风一吹就倒。
真的哈、好吧，好。但是我要重点要讲的重点是比较励志的，重点是在于说，虽然疫情在眼前，但是你要懂得超前部署，要替自己找到一个呢转型的方法哦。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呢 riding high， 是这个意思吗？
回到第一个题目，不错不错，
首尾相连了。OK， 好，谢谢，拜拜，
拜拜。